第十九章，在雅各井旁。耶稣往加利利去，路过撒玛利亚，约在正午到了美丽的示剑谷，雅各井就在谷口。耶稣因为行路疲乏，就坐在井旁休息。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彼此痛恨的世仇，他们尽可能地避免彼此间一切的来往，在必要的情形之下与撒玛利亚人交易，固然是拉比们认为合法的，但与他们做社交往来则在禁止之列。犹太人绝不向撒玛利亚人借贷，也绝不领受他们的优待，就是一口食物或是一杯凉水也不接受。门徒去购买食物是合乎他们本国风俗的，他们并没有越过这个范围。若是说向撒玛利亚人求一点恩惠，或是用任何方式去帮助他们，这种思想连耶稣的门徒也没有想过。耶稣坐在井旁，又饥又渴，疲惫不堪。他们从早晨开始已走了很多的路，现在正午的时候，烈日又直射在他身上，他想喝点凉水，但清冽的水就在眼前，然而可望不可及，因为他既没有绳子，又没有水瓶，而井又深。想到这里，他就更觉渴得难受。耶稣既有了做人的命，就要等待着别人来打水了。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了，他似乎并不理会有人在旁边，便将水瓶打满了水。当他正要转身走开之时，耶稣就向他要一点水喝。这样的请求没有一个东方人会拒绝的。在近东地方，水被称为上帝的恩赐，给干渴的行人喝水算是一种神圣的义务。住在沙漠地的亚拉伯人为了尽到这种义务是不辞劳苦的。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仇恨竟阻止了那妇人自动地为耶稣做这一件美事。然而救主却正想寻找启发这一颗心的方法，于是他用一种由神圣之爱而生的机制向他求一点帮助，而没有说要帮助他。若是说要帮助他，或许会被他拒绝，但是信任心能引起信任心。天上的君王竟来到这位迫切的妇人面前，向他的手中求帮助。海洋是他造的，深渊的水是他管的，地上的泉源河泽都是他开的。现在他疲乏了，在雅各井旁休息，甚至为一口水也要依靠一个陌生人的善心。妇人看出耶稣是犹太人，因为心中诧异，竟忘了答应他的要求，反要问明耶稣向他要水喝的缘故。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你稀奇我怎么会向你要这么少的一点帮助，就是从我们脚前的井里给我一口打来的水。你若求我，我必早将永生的水给你喝了。妇人不懂基督的话，但她感觉其中含有重要的意义。他那轻浮嬉笑的态度开始改变了，他以为耶稣所说的活水是指着眼前的井，就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也都喝着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他看见在他面前的只是一个旅途劳顿、风尘满面、干渴的行人。他的心里将耶稣与那极受尊敬的先祖雅各相比，他以为没有别的井能像祖先所留下的井一样。存这种思想原是人之常情，他回想到他的列祖，而又张望着弥赛亚的降临。如今列祖所希望的弥赛亚本人就在他旁边，而他竟不认识他。这样的人如今正不知有多少嘞。活水的源头就在他们旁边，而他们却要遥望寻找长生不老的方药。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 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耶稣并不立时回答着关于自己的问题，他只用极诚恳及郑重的态度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道属世的泉水来解渴的人，喝了莫不再渴。无论什么地方，人总是得不到满足的，他们渴望一些能供应心灵需要的东西，但是只有一位能满足这个欲望。基督就是世界的需要，是万国所羡慕的，唯有他所赐的神恩像活水一般能洁净振作并奋兴人的心灵。耶稣的意思并不是单喝一口生命水就足以使人受用无穷，人若尝到基督之爱的滋味，必不断地渴望多尝，而不再追求其他的东西。今世的富贵、荣华和安乐都不足以动心，他心中横切的呼求就是更需我主。那向人的心灵指出需要的主，正在等待着满足人的饥渴。一切属世的资源和依靠都必败落，迟早将要枯竭，水塘也必干涸，唯我们的救赎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泉源，我们尽可以喝了再喝，随时有新鲜的供应。人心中若有基督居住，他里面就有幸福的泉源，直涌到永生。他可以从这泉源取得力量和恩惠，足够应付他一切的需要。耶稣一提到活水，妇人就稀奇地望着他。耶稣已经引起他的兴趣，唤起了他对主所说的恩赐的期望。他看明耶稣所说的不是雅各井里的水，因为他经常用着井里的水喝过又渴了。他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现在耶稣将话题突然改变了，妇人在领受他所极愿赐下的恩典之前，必须先承认自己的罪，并承认他为自己的救主。耶稣对他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他以为这样说就可以避免在这方面还有什么盘问，但是救主接着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听了这话就发抖，一只神秘的手正在翻开她一生的历史，把她所想永远隐藏的秘密都揭露出来了。这能洞察她平生秘密的是谁呢？她心中又想起永生和将来的审判，到那时如今一切隐藏的事都要显明出来。这样一想，她的良心就觉悟过来了。妇人无从隐瞒，但是他想设法规避这个不受欢迎的题目，他极其恭敬地说道，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他想振服良心的自责，于是就将话题转到宗教辩论上去。如果这人是一位先知，当然能在这些多年争论的问题上给他相当的指示。耶稣耐心地任他把话题转移，同时他却等待着机会再用真理打动他的心。妇人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基利新山正好一眼就能望见，山上的殿已经毁坏了，只有祭坛仍然存在。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双方争论之点就是关于这个礼拜的地方。撒玛利亚人的先祖有一些本来是以色列人，但因为他们犯了罪，耶和华就让他们被拜偶像的国家征服。从此他们与拜偶像的人混杂起来，经过许多年代邪教的分化，渐渐地玷污了他们原有的宗教。他们固然说偶像不过是帮助他们想起永生的上帝、宇宙的主宰，然而众人终于敬拜了雕刻的偶像。在以斯拉的时代， 当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撒玛利亚人也想与犹太人一同建造，犹太人却不肯给他们这个特权。于是这两个民族之间就发生了极深的冤仇，撒玛利亚人为了争一口气，便在基利新山上也造了一座殿。他们在那里依照摩西的遗文礼拜上帝，但并没有完全丢弃偶像。后来灾祸接踵地临到了他们，他们的殿被敌人所毁，他们似乎是在咒诅之下。可是他们依然严守遗传和礼拜的方式，他们不愿承认耶路撒冷的圣殿为上帝的居所，也不承认犹太人的宗教比他们的优越。耶稣回答这个妇人说，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耶稣已经表示自己并没有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的成见，现在他要设法打破这个撒玛利亚人对犹太人的偏见。他一方面指出撒玛利亚人的信仰已受了拜偶像习惯的腐蚀，一方面又宣称救赎的伟大真理曾经交托给犹太人，并且弥赛亚是从他们中间出来。在圣经中，犹太人已蒙指示，深知上帝的品德和政权的原则。耶稣把自己列在犹太人之中，又声明上帝将有关于自己的知识赐给他们。耶稣想要将这个妇人的思想从虚浮的形式和争论的问题上提高一步。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里耶稣对撒玛利亚的妇人宣布了他曾显明与尼哥底母的同样真理，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人与上天交通不在乎找到一座圣山或是一所圣殿，宗教是不限于外表的形式和仪节的，唯有从上帝那里来的宗教才是领人到上帝那里去的宗教。我们侍奉上帝，若要侍奉的对，就必须从圣灵而生，这才足以清洁我们的心，更新我们的灵，并赐给我们新的能力来认识上帝并爱上帝。这种宗教能使我们有甘愿顺从的一切诫命的心，这才是真正的敬拜，是圣灵运行的效果。每一诚恳的祈祷都靠圣灵而作，这种祈祷才是上帝所悦纳的。无论何处有人寻求上帝，那里就显明有圣灵在运行。上帝也要向这人显示他自己，原来上帝正在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他等待着要接纳他们，使他们成为他的儿女。当妇人同耶稣这样谈话时，他身为主的言语所感动，他从未有本地的祭司或犹太人口中听过这样的言论。他过去的生活既展开在自己的面前，他就感觉到自己迫切的需要，他感到自己心灵上的干渴绝不是雅各井里的水所能满足的。他从来没有遇见过什么事使他觉得有这么大的需要。耶稣已使他深信，他已洞察他生平的秘密，而同时就觉得耶稣是一位怜惜他爱惜他的朋友。虽然耶稣纯洁的圣言已经定了他的罪，但耶稣并未说什么谴责的话，反将他的足以更新心灵的恩典告诉了他。妇人对耶稣的身份有一点认识了，于是心中问道，这莫非就是人所长久盼望的弥赛亚吗？他对他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妇人听了这话信心勃然而生，他就接受了这从神圣教师口中所发出的奇妙宣告。这个妇人的心正敏于领悟，他已经能领受最崇高的启示，因为他对于圣经有了兴趣，而且圣灵也已使他的心有了准备，好接受更多的真光。他曾研究过旧约圣经中的应许， 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他极愿明白这段预言的意义，这是真光已经射到他的心中，生命的水就是基督所要赐给每一个干渴之人的属灵生命，已经开始在他心中涌出来了，上帝的灵已在他心中做工了。基督对这个妇人所做明白的叙述是不能对那些自以为意的犹太人说的，基督对犹太人说话时就要谨慎得多，但他所保守不告诉犹太人以及后来嘱咐门徒严守秘密的事却向这妇人指明了。耶稣看出他必善用他的知识引领别人来分享他的恩典。门徒买食物回来，看见他们的夫子同那妇人谈话，就很觉稀奇。他还没有喝所想喝的那才打出来的水，也没有停止谈话来吃门徒所带来的食物。妇人走了之后，门徒请耶稣来吃，可是他们只见他不做一声，在那里深思默想。他的脸上发出光辉，他们就不敢去打扰他与上天的交通。然而他们知道耶稣已经困乏疲倦，但也觉得必须尽责去提醒他关于肉体的需要。耶稣感激他们出于爱心的关怀，就对他们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不明白有谁拿食物来给他吃，耶稣便解释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因为自己的话已唤醒了妇人的良心，不胜欣喜，他看见妇人喝了生命的水，自己也就觉得不饥不渴了。救主对离开天家所履行的使命有了成就，这便增强了他的工作能力，并使得超脱了肉体的需要。为一个饥渴慕道的人服务，在他是比自己吃喝更愉快，在他这是一种安慰，一种鼓舞，行善乃是他心灵的命脉。我们的救赎主渴望有人认识他，渴望他用自己的血所换来的人向他表示同情与敬爱。他以说不出来的心愿切望他们到他那里得生命。基督正像母亲一样等着要看婴孩以认识他的微笑来表明他知觉的发育一般，等着人向他表示感恩之爱来显明属灵的生命已在心中萌芽了。妇人听了基督的话，心中充满了喜乐。这奇妙的启示几乎压倒了一切，于是他留下水罐子，回到城里去，将这消息传给别人。基督知道他是为什么去的。妇人把水罐留下，足以显明基督的话所起的效果。妇人的心灵热望得到活水，所以忘记了到井旁来的目的。他原来打算要给救主水喝的，但忘记了他的干渴，他心中盈溢着喜乐，急忙去把自己所得的宝贵真光传给别人。他对城里的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他的话打动了众人的心，他的脸上显出新的表情，他的容貌完全改变了，众人都想要见耶稣，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耶稣仍然坐在井旁，他注目四望，看着田间的庄稼，一片嫩绿映着金黄的阳光，他就用来做比喻，指着这一片自然景色对门徒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他正说着话的时候，就把目光转移到许多到井旁来的人身上。地里的庄稼还有四个月才可以收割，但是眼前有一种庄稼已经成熟，等待收割的人了。他又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基督在这里指出领受福音的人对上帝所应尽的神圣义务。 他们应做他活的器皿，他要他们个别的为他服务，无论是撒种是收割，我们都是为上帝做工。这人撒种，那人收割，撒种的和收割的都得工价，都因劳苦所得的报酬一同快乐。耶稣对门徒说，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救主说这话，是预先看到五旬节大收获的情形。门徒不当以为是自己奴隶的效果，他们乃是享受别人劳苦的果实。自从亚当堕落以来，基督经常地将他真道的种子交给他所选召的仆人，叫他们去撒在人的心里。同时有一种无形的媒介，就是一种全能的力量，也曾无声无息而有效能的在运行着，使庄稼成熟。上帝赐下的恩典的阳光和雨露，使真理的种子得到滋润和营养。如今基督将用自己的血加以灌溉，他的门徒有特权与上帝同工，与基督和古时的圣先知共同努力，及至五旬节圣灵降下，有成千的人在一日之内悔改，这就是基督所撒之种的效果，是他工作的收获。耶稣在井旁向妇人所讲的话，就是撒下的好种子，其收获是何等的迅速啊！撒玛利亚人来听耶稣的话，就相信了他，他们在井旁将他围住，连连发问请教，并热切地听他解答许多以前他们所不明白的事。他们一面听，一面心中的疑团就开始消逝了。他们好像一群在黑暗中的人，忽然看见一线光明，就急起直追，从此得见天日。不过他们觉得这短短的一次谈话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极想多听，并希望他们的亲戚朋友也得以聆听这位神圣教师的训言，所以他们就请他进城去，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就在撒玛利亚住了两天，信他的人就更多了。法利赛人藐视耶稣的简朴，他们不顾他所行的奇事，还要他行一件神迹来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但撒玛利亚人并不要看什么神迹。耶稣也没有行什么奇事，不过在井旁揭露一个妇人平生的秘密而已，但许多人居然接受了他。他们得到新的快乐，就对那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的真是救世主。撒玛利亚人相信弥赛亚要来，不但做犹太人的救赎主，也是做普世人的救赎主。圣灵借着摩西曾预言他为上帝所差来的先知，借着雅各曾宣布万民都必归顺他，借着亚伯拉罕曾指明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撒玛利亚人以这些圣经的话语为信仰弥赛亚的根据。犹太人误解了摩西以后诸先知的预言，将基督第二次降临的荣耀曲解为他第一次降世的景象。这就是撒玛利亚人仅相信摩西五经而舍弃了其他的经卷。但救主既推翻这些虚构的解释，许多撒玛利亚人就接受了摩西以后的先知预言和基督自己对于上帝之国所说的话。这时耶稣已开始拆毁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隔断的墙，而向普世宣布救恩了。他虽是犹太人，却毫不顾忌地与撒玛利亚人来往，置本国法利赛教派的陋习于度外。他竟不顾他们的成见，而去接受这被藐视之民的款待。他住在他们的家里，与他们一同坐席，吃他们手所做所摆上的食物，在他们的街市上教训人，用极和善的态度和礼貌对待他们。在撒玛利亚的圣殿中有一道矮墙，将外院和圣所的其他部分隔开，墙上用各国的文字写着，非犹太人不许越过此界。若是外邦人尚敢进入内院，就是污秽的圣殿，必须以性命抵罪。可是耶稣身为圣殿及其礼节的创始者，竟以同情人类的心吸引外邦人归向自己，并将犹太人所拒绝的救恩赐给他们。耶稣的门徒仍在犹太人偏见的影响之下， 所以耶稣这次在撒玛利亚逗留，也是存心要使他的门徒得意。他们以为要忠爱本国，就必须恨恶撒玛利亚人。他们诧异耶稣的行为，而又不能不跟从他的榜样，所以在撒玛利亚做客的两天，他们为了效忠耶稣，就抑制自己的成见，但在他们心里还是不服。至于他们藐视人的态度必须化为怜爱，仇恨必须化为同情，这是他们难以领会的。但在主升天之后，他们就从他的教训中看出新的意义来。五旬节圣灵降下之后，他们就想起了救主对待那些被藐视的外邦人所有的礼貌、言谈和尊重、温慈的态度。所以彼得在撒玛利亚传道时，也在工作中表现着同样的精神。约翰被请到以弗所和士美拿去时，也回忆到在示剑谷的经历，并且对这位神圣的教师满心感谢，因为他早已见到他们所要应付的艰难，而亲自立下榜样帮助他们。救主从前怎样将活水赐给撒玛利亚的妇人，如今他仍在做着同样的工作。那些自命为跟从耶稣的人，或许要藐视并躲避背弃的人，但是耶稣对世人的爱绝不以家世、国籍或生活环境为转移。每一个人不论他的罪是如何沉重，耶稣总要对他说，你若早求我，我就必早给了你活水。福音的邀请不可缩小范围，而仅仅传给几个我们以为信了道能尊敬我们的少数人。这信息必须传给万民，无论何处，只要人肯敞开心门迎接真理，基督就肯立时教导他们，他将天父显给他们看，又使他们明白怎样敬拜才是那位鉴察人心之主所悦纳的。对这样的人，他不用比喻，却要像对井旁的妇人一样直接地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坐在雅各井旁休息之时，乃是才从犹太地来，在那里他的工作并没有多少成效，祭司和拉比们都弃绝了他，甚至连一些自称为他门徒的人也未能认识他神圣的特性。如今他虽然困乏疲倦，可是他并不错过机会，向一个与以色列无关而且公然犯罪的外邦妇人谈话。救主并没有等候群众聚集，往往只有几个人围着他时，他就开始教训他们。但是路上经过的人一个一个地停下来听他，终于有成群的人听了上帝借这位天上差来的教师所说的话而惊讶不已。所以凡为基督工作的人，不要想对几个人谈到不能像对群众那么热诚。虽然只有一个人听着信息，但是谁能说这信息的影响是多么的远大呢？救主在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身上所下的功夫，连门徒也以为不太值得，但耶稣向他谆谆训导，居然比向君王、谋士和大祭司讲话更为恳切，更为动听。他赐给这妇人的教训，直到地极曾经多人反复述说了。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找到救主，立刻就带别人到他面前来，可见他传道的工作比耶稣自己的门徒还有成效。门徒看不出撒玛利亚是有什么希望的传道区，他们只想到将来所要做的大事，却没有见到眼前就有可以收割的庄稼。但现在借着他们所轻视的妇人，合成的人都被领来听救主的教训，这妇人已立刻将真光传给了他的同胞。这个妇人是代表一个在基督里有实际信心而做工的人。每一个真基督徒生来是在上帝国中做传道人的，那喝过活水的人自己便成了生命的泉源，领受的人成了施给的人。基督的恩典在人心里，像沙漠中的甘泉涌出水来滋润万人，使一切将要沉沦的人都渴望来喝生命的水。